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0年3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海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直播间为您直播。首先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一些主要内容。这个星期中国互联网上传阅一篇发哨子人的文章，报道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从吹哨到被晋升，以及看到同事感染去世，感叹武汉民众悲惨命运的心路历程。有观察家指出，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全力改写疫情爆炸性扩散的历史，以掩盖习近平难以摆脱的责任。美国国务院提高全球旅游通报，国务院也采取相应措施。以下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则新闻短讯。曾与特朗普总统合影的一名巴西官员在武汉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但是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自己并不担心。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会面时表示，这么说吧，我并不担心。他还表示，我们和整个代表团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共进晚餐，我不知道新闻秘书是否在那里，如果他在他就在，但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不寻常的事。巴西总统新闻办公室证实，巴西总统的新闻秘书瓦金加腾的新冠检测呈阳性，他目前正在家中隔离。这位新闻秘书上周陪同巴西总统一起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举行会议，还曾与特朗普总统会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正在自我隔离，在此之前，特鲁多夫人索菲出现流感症状，并确诊新冠病毒。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总理夫人索菲·特鲁多最近在英国伦敦发表讲话回来后，开始呈现温和的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昨夜的低烧。他目前已经寻求医嘱，正在家中自我隔离。声明说，特鲁多总理本人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并将在家中工作。原定星期四和星期五与各省省长举行的会面会，因此将通过电话举行。在特鲁多总理自我隔离之际，加拿大的新冠病毒似乎加速了蔓延，确诊病例星期三超过了100例，比一个星期前增加了一倍多。10个省中已有6个出现确诊病例，安大略省一夜之间就有17个新增病例。目前加拿大政府内阁有2名部长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近日接受病毒测试，在家中自我隔离，等待测试结果。意大利新冠疫情确诊与死亡人数继续跳升，全球疫情继续恶化。意大利民防部门周四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新冠死亡人数增加了189人，使得累计死亡人数升至1016人。意大利是从中国以外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总数从1000前的12462例增至15113例，增幅为 21.7%。意大利实行全国封城以来，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三晚还宣布在全国关闭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商铺，公共交通和物流将正常运行。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意大利当局说可能需要两周时间才能看到这些限制措施对全国范围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外交部长表示意大利会成功，欧洲也会成功。为控制新冠疫情进一步蔓延，捷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对邻国奥地利和德国实行边境管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中国互联网上传阅着一篇文章《发哨子的人》，报道了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从吹哨到被晋升，以及看到同事感染去世，感叹武汉民众悲惨命运的心路历程。继吹哨人李文亮去世后，文章再次点燃中国公众对揭露疫情医师的同情以及当局掩盖真相的怒火。于是，在当局秒删文章后，网民以各种方式不停地转发，甲骨文、摩斯密码文、火星文、天书版纷纷出笼，让当局删不完、除不尽。有评论称，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罕见的一次信息保卫战，民意坚韧的反弹如水流汇聚一起，网民接力反审查为何引起关注，疫情之下中共继外宣后内宣是不是也失守。美国之音这个记者郑玉文采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香港的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现在请听桑普在这个节目中所说的这个情况。桑普称胡锡进呼应了习近平的一句话，
这个是很可笑的方法，中国成为世界的救星，大救星吹哨人根本是荒谬绝伦。这个是看那个感染的数字就很清楚，死亡的数字也很清楚，这个不值一驳了。但重要是说他觉得是网上的行为艺术啊，这一句话呢，我有同意的部分也有不同意的部分啊。同意的部分是说，今天中国的人还没有像很多人这么像香港人一样这么勇敢的站出来去抗争去游行示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怕严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非常严格，那大家戴上口罩表达出他的声音，方方日记艾芬先女士的文章，还有很多的人的一些说法都在网上的弥漫。但是这个仅限于言论，我不称之为行为艺术，这是言论。但是从言论到行动，这跨度是需要勇气。常常说的自由的秘密是勇气，是他这一个。其实胡锡进这样的说法是呼应了习近平3月10号到武汉时说的一句话，他说要理解宽容包容一些人的一些基本想法，要做心理辅导，所以他讲的是给大家出出气。这个说法基本是呼应习近平的说法的。
桑普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人民的监控是很厉害的，
中国的共产党对整个人民的监控是很烈的。那有说是不是节节败退，是不是全盘的惨败，我看不出来。就是等于说它的力度是加强，是不是等于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要爆发了。我觉得人民的愤怒跟那个大家的情绪现在上涨了，那会不会持续，英文叫 resilience， 就是持续坚持下去，这个就是决定了中国人民能够脱免于这个言论自由被控制的一个关键。那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一个很这个决绝的转变。
桑普还感叹到，六四以后无忠臣。
六四以后无忠臣，六四爆发之后基本上到现在20几年，不断的不同的派系，不同的人互相的有斗争，互相会争权夺利，这个是事实。但我看不出来去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改革有任何的意义可言。因为我们都讲道理，道理不是讲给共产党任何一个人听的，如果他们真的爱听道理早就退党。 如果说他们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当一个世界公民，他们听道理，我们愿意讲。但我们讲的所有的节目，不是为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来吹哨、来发哨的。而且刚刚讲到那些照片的改，其实毛邓江湖习都在改，不是平时看不到会出现这种篡改照片的情况，都在改，报警会改，甚至习近平是真的那个习近平，我都有一个疑问。
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坚立博士表示，中共对于言论的打压已不仅是维稳的惯性，而是维稳加速度。
如果说疫情的早期是维稳的惯性造成了对于吹哨人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这个训诫，或者对言论的打压造成了疫情的蔓延，大家说这是维稳的惯性。但是今天对言论的打压，以及是这个删这个吹哨人的故事，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维稳的惯性了，我把它称为是维稳加速度。这种维稳加速度自然引起更大的、更普遍的愤怒，而且激发了民众反制这种信息控制的智慧。
杨坚立还表示，党内的声音慢慢的要出来了。
我们最近和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这个党内的一些各方各面的人都有很多的交流和接触，他们非常清楚党内已经形成共识。这共识是什么呢？反对定义一尊。第二，要求法治，因为没有法治使每个人都这个感到威胁。那么民间的有个共识，这个已经非常清楚了，要求言论自由，反对维稳。实际上这两个这个共识是可以在有共同点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认为中国在这次疫情以后一定会有一定的变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3月10号，也就是在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3个月之后，声音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并责令官员要指挥靠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第一次到武汉视察。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指出，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全力改写疫情爆炸性扩散的历史，以掩盖习近平难以摆脱的责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徐之峰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3个多月之后才前往武汉视察，并通过电视显示屏看望被病毒感染的患者和给感染者提供治疗的医务人员。与此同时，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推出了新一轮的习近平赞歌大合唱。在习近平前往武汉的当天，中共宣传部门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的头两条新闻是：习近平考察武汉火神山医院，深入武汉社区看望居民群众；武汉24小时争分夺秒为患者打开一扇生的大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天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推出宣传性的报道，大标题则是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副标题是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该宣传性报道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有力指导督导下，抗击疫情主战场的湖北和武汉广大干部群众 努力同心，争分夺秒，日夜鏖战，斗志昂扬，正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更有效的办法，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对于中国当局正在全力打造的由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领导下的疫情防控保卫战的叙事，一位中国网民用简洁的语言提供了另一种叙事：世间本无战，硬要拖延隐瞒成战，再去打保卫战，庶民的死如蝼蚁。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位中国网民所提供的是更为接近事实的叙述。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认为，截至目前一些基本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这些事实包括，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从疫情一开始出现就进行隐瞒，并且显然是出于隐瞒的目的，也就是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而禁止医务人员采取戴口罩这样的最基本的防护措施，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包括在医务人员当中迅速扩散。同样是为了进行疫情信息隐瞒，中共当局处罚李文亮等八名医务人员，只是因为他们私下谈论疫情。他们被处罚的消息在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导致中国公众和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无人敢就敏感的疫情问题说话。在隐瞒疫情真实情况的同时，中共当局全力展开误导性的宣传，声言正在迅猛扩散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当局的这种信息封锁加误导性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日承认，这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在今年1月份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在疫情已经扩散严重的情况下，掌控疫情发源地和中心的武汉市的中共当局还组织进行了所谓的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给公众竭力营造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感染病毒，从而促成了疫情的大爆发。中共当局的隐瞒疫情的行动坚决而大胆，在疫情扩散严重、发展势头迅猛的时候，疫情中心武汉市将近两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报告，中国其他省份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却在国外不断出现，这种局面导致出现中国拥有只传国外不传国内的爱国病毒的笑话。习近平声言，他在1月7日就疫情防控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但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截至目前迟迟不肯说明他究竟做出的是什么指示。1月23日，在武汉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发表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从而向全世界和全中国清楚地显示，无视疫情、淡化疫情的做法来自中共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本人。在疫情比中国大陆轻微的多的香港，香港当局在1月4日就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显示了香港接受了17年前的 SARS 疫情的教训， 但中国大陆却一人其咎，信息封锁比17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之所以成为世界现象、世界灾难，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封锁消息。观察家们所指出的上述的不争的事实，都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实，仍然在人们的清晰的记忆中，在互联网上，甚至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依然是唾手可得。中共当局在疫情发展初期隐瞒疫情、封锁消息，导致疫情迅速在武汉扩散，并扩散全中国，最终扩散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并正在继续扩散。这些事实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为什么还要如此冒险推出如此跟事实相悖的叙事呢？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的解释是，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收揽了巨大的权力的习近平掌控中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手制造了这种全国性和世界性的灾难。正是因为他的责任和罪责十分明显，难以逃脱，他和他的宣传班子才需要如此背水一战、孤注一掷，采取这种完全罔顾事实的宣传叙事，并为此承担这种宣传会成为笑话的风险。中国老资格的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则从中国过去70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共以暴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另一套解释。
中共的老一套了，这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裸裸的这样干的，现在呢习近平也是这么很不要脸的在这么做。这个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就是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的时代呢，还提倡实事求是，那段时间的中国的这个风气啊，共产党的风气有所改变，但是现在又回起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点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心虚，特别心虚。他知道这个老百姓都不信任他们了，所以要靠这个编造假的东西来忽悠人。
魏京生说，中共当局显然是寄希望于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是个个都是那么聪明，有些人还是容易忽悠的，所以这一套欺骗性的宣传会有一定的效果。目前中共当局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正在大力宣传的，除了习近平以其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大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之外，还有中国不需要为疫情在中国失控殃及到其他国家而向全世界道歉，但全世界应当向中国表示感谢，因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力进行了疫情防控，并且不怕牺牲。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防控措施笨拙且无力，不会抄作业，即没有学到中国的先进经验。此外，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大力宣传因中国而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也在进行封城之类的措施，以显示中共当局先前在湖北、武汉等市采取的封城措施无可厚非。但观察家们指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始终不提中国的封城和西方国家的封城的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封城没有中国式封城导致的人道灾难，其中包括封城地方的病人也不能出城寻求治疗，只能在家里等死的灾难。一位中国网民给当下中共当局所宣称的新时代中共宣传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这样的概括， 新时代意识形态核心无他，不要脸而已。另一位中国网民则以不点名的方式对掌控中国、祸害中国的那个人及习近平提出了这样的谴责和控诉：武汉人是受害者，湖北人是受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现在全世界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加害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饱受其害的那一个。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事，今天的灾难早已经写在过去的历史里，我们还继续吗？明天还继续吗？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后，美国国务院升高了全球旅游通报，国务院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进行报道。
首先呢，是立刻更新对全球的旅游通报，升到第三级。换句话说呢，美国呢建议美国公民在这段期间重新考虑对外国旅游。第二，国务院今天宣布在这段期间暂时停止国际交流项目。与此同时，国务院呢正在考虑多通过视讯会议或是电话简报的方式来发布重大的新闻，例如呢，几个星期之后预计在匹兹堡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目前决定通过视讯的方式来举行。我今天呢，在国务院碰到几个国务院的官员，大家都是用手肘来打招呼，一般呢都避免握手，甚至亲吻脸颊的方式来打招呼。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在家上班，或是所谓的远程工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扩散，欧盟27国无一幸免。美国宣布对欧洲旅游禁令30天。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进行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昨天宣布了要对欧洲发出这30天的旅行禁令。那么今天在欧洲各国朝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宇文，首先啊，要澄清的这项禁令的只是针对欧洲的申根区国家，也就是拿着申根签证可以在区域内通畅旅行的这个欧洲26个国家。那么英国和爱尔兰呢不在申根区内所以不受这项禁令的限制啊。而这项禁令今天在这里是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欧盟委员会对美国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与欧盟各国政府对这项事情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实行30天的旅行禁令，表示无法认同，表示呢将就此进行评估，而最主要是要避免可能引发的经济的动荡。一般则认为，对疫情严峻卫生部长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都已经确诊的英国，在这项禁令之外感到无法理解，而质疑美国政府这项禁令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宇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它也是在昨天正式的宣布这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到底目前在欧洲他们的疫情发展还有气氛是怎么样呢？
好的，随着这个意大利疫情的这个恶化欧盟27国在这个星期全部都遭到了新冠病毒的入侵，而新冠病毒在欧洲呢，在本周也造成了这个周二造成了一个创下单日的这个死亡的一个新高跟意大利接邻的斯洛维尼亚已经率先表示将要关闭跟意大利的边境。尽管欧盟委员会强调，当前的目标首先是要遏制这个病毒传播，那么欧盟的这个公民健康是第一要务，但是各国的情势依然相当紧张口罩在这里缺货，那么日用品还有食品也都出现这个抢购的情况。而以为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稍晚要对疫情发表重要谈话， 那么英国政府呢，今天则是已经宣布进入所谓的拖延期。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英国已经到了不可能控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的地步了，所以必须进行下一步的社会隔离，也就是呼吁民众要避开公共场所还有大型聚会，那么呼吁大家要在家上班，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争取时间把疫情的恶化期延后到夏天。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为遏制武汉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白宫宣布实施临时欧洲旅行限制，这项举措招致了一些批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一篇报道。
那我们知道，汤姆总统在星期三晚间是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从星期五午夜开始禁止美国与除了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旅行，为期30天。汤姆总统说，新冠病毒是一个外国病毒，而他领导的政府很早就对中国实行了旅行限制，但是他批评欧盟没有及时限制与中国之间的旅行，把病毒播种到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解释说呢，这个旅行禁令不适用于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还有美国的永久居民。汤姆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说，这个决定这个欧洲旅行限制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don't want people dying.
我不希望看到人们死去，这是我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这是否会影响股市，这很重要，但是与生死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
是，那么针对这个欧洲的临时旅行限制呢，也是引发了欧盟的批评。欧盟领导人指责美国没有与欧盟协商就做出了单边决定。当然，这个决定也在欧洲的一些机场引起混乱，许多人是赶到机场争取在禁令生效之前返回美国。也有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总统的旅行限制对美国国内的疫情状况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他们质疑说，为什么拥有优质卫生系统的瑞士这些国家也在限制的范围之内，而美国卫生系统，而那些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或者非洲国家，美国却对他们仍然开放。那在星期四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呢，还有议员问到说，为什么同为欧洲国家的英国却可以被排除在外？那么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临时旅行限制，那么来听听这个总统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的成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福气医生，他在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When we were looking at the pure public health,
纯粹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全球70%的新增感染病例来自欧洲，来自那些国家。35个最近出现感染病例的州当中，30个州出现的病例来自欧洲，绝大多数来自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所以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不先只禁止从意大利来的？国务院和其他部门告诉我们说，我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整个欧洲就是一个国家。英国被排除在外，我相信是因为欧洲大陆国家和英国之间的交通便利程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知道，在一天之前的福气是在国会警告说，美国的这个新冠疫情情况还会继续恶化，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控制从外边来的可能感染的人群进入到美国，以及美国国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美国卫生官员是呼吁人们采取行动，防止病毒的进一步蔓延。目前有20多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些中小学停课，大型活动被取消或者推迟。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情况恶化，可能会考虑延长欧洲的旅行限制，以及在美国实施美国国内的旅行限制。那么当然，在这个白宫颁布欧洲旅行限制之际呢，一些人，尤其是民主党议员，是批评特朗普政府在这个应对疫情方面准备和应对不力，尤其是检测跟不上，导致无法确切评估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扩散情况。福气医生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上承认说，美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设置确实是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让人们能够轻易地获得检测，他说这是缺失的地方。不过他表示说，目前随着私人公司的参与，几百万份检测试剂的就位，检测数量将能大大提高。在另一方面，也有媒体报道说，白宫要求卫生部在讨论新冠病毒疫情时要小范围绝密举行，以限制参加人数。那这个报道呢，也引发对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是否透明的这个问题。白宫方面是对这个相关的报道予以否认。特朗普总统表示说，美国有很好的医疗系统，还有很好的专家和医生，大家携手一道将能战胜新冠病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13号进行电话会谈，安倍表示日本会朝着举办东京奥运的方向迈进，特朗普总统也盛赞东京奥运场馆雄伟壮观。与此同时，双方也就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进行了分析，并就未来的因应对策交换了意见。特朗普总统12号曾表示，他无法想象没有观众的比赛，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冬奥或许推迟一年再举办会比较好些。不过在13号的电话会谈中，他并没有提及推迟冬奥一事。国际记者联盟指出，过去9个月以来，香港警方对采访中的记者进行阻挠、干预、暴力及语言的侵害和侮辱。尽管该联盟及所属的香港记者协会多次提出呼吁，但是情况仍然没有改善。国际记者联盟强烈谴责香港警方对记者的野蛮行径，并要求香港政府确保记者的安全。3月2日，香港记协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公开信，并表示，尽管官方保证会解决，可是警察对记者使用武力、暴力、言语侵害及侮辱等情况仍然令人担忧。甚至近期内，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示威者数量大幅减少，情况也并不紧张，但防暴警察仍然盯上记者，并对他们直接喷洒胡椒喷雾，这种现象已经变成常态。国际记者联盟呼吁，香港警务处长应该立即要求前线警察停止针对记者的这些行为，政府必须结束警察有罪不罚的现象，让伤害记者的警察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并制定适当的档案法，并保证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该联盟敦促香港政府立即就上述问题采取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受到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国会议员在休会前纷纷呼吁扩大病毒检测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详细报道。
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方面已经正式做出了宣布。那么在参议院呢，下个星期原定的这个休会的行程呢已经被取消了。那么参议员呢将会留在华盛顿来讨论有关新冠病毒的这个纾困方案。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两党议员针对于这个美国对于新冠病毒的这个检测速度而感到不满，认为呢美国方面在这个病毒的检测的这个速度和效率呢远远落后于这个疫情扩散的速度，导致美国方面呢没有办法有效的掌控这个疫情扩散的实际情况。那么在星期四下午，众议院方面呢将会针对一项名为家庭优先法的这个法案来进行表决，当中就包含了免费病毒检测的这个项目。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稍早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testing
测试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目前所面临挑战的规模有一个概念，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的需求。今天我们将提出我们的家庭优先法，我们一旦完成拨款法案，就马上讨论这项法案，听取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州长、市长等的意见，拟出了家庭优先法，它包含一项免费的冠状病毒测试，大体上适用于全国几乎每个人。我们正在与政府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想付钱，但是总的来说是免费的冠状病毒检测，这样每个人都会检测，而没有人会说我负担不起，所以我买不起，这对于公共卫生来说是不好的。
那么即使这项法案在众议院方面获得通过，那目前呢是否能够获得参议院的支持还不得而知。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参议院方面，一位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的助理在确诊之后，成为了第一起国会山上的第一个这个确诊病例。那么从星期四开始呢，这个参议院方面，由于是国会方面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加紧了这个他的这个防疫措施。那么麦康奈尔稍早是宣布了所有这个国会的这个参访和导览的行程都应该要取消。除此之外呢，非这个公务的这个人员呢，也都必须要避免进入到国会里头。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共和党方面呢，这个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这个斯科特呢，稍早呢他也是发布了声明，表示说他这个星期稍早呢曾经和这个巴西总统的代表团进行过会面。那么这个代表团里头呢，当中现在已经有人确诊，因此呢，为了他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大家的这个健康安全的着想呢，他已经宣布了开始进行自我隔离的这个措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这个霍利呢，他在稍早也发布了声明，称呢他从今天开始呢，这个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将会进行这个在家工作，也就是远程工作的这个措施。那么目的呢，也是希望来保障他的这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这个健康安全。以上是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3月12号星期四，美国股市继续暴跌，并再次一度暂停交易。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周四呢，美股早晨开盘5分钟，标普500指数就暴跌了7%，触发了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15分钟，这是自周一以来的第二次。那么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股市收盘道指跌了2352点，跌幅为10%。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9.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9.4%。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2月19号创下的历史新高呢，已经跌掉了25%，进入了熊市。那么道指呢，昨天就进入了熊市，今天算起来呢，从它的历史最高点呢，已经跌掉了27%。在市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美联储纽约分行在今天的午盘的时候宣布了一项重大的资产回购计划，提供3个月5000亿美元的回购，市场一度有所止跌，但是过后呢又继续向下深探。市场观察说，股价暴跌是在特朗普总统周三晚上对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对欧洲国家30天旅行禁令以及其他支持疫情这个影响的小企业的措施之后开始的。那么市场观察说呢，这些措施比交易员预期的要少，而旅行禁令呢会带来严重的经济代价，对小企业的支持呢也缺乏具体措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航空公司今天呢是一个最大的输家，美航跌了16%，美联航跌了25%。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市场还会继续走低。高盛公司的股票策略团队认为，这一市场的抛售将终结美股长达11年的牛市。高盛公司预计呢，今年标普500指数呢还会再跌5%，而摩根大通呢更为悲观，认为呢还会再跌7%。包容。
是，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是纽约州长在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的新罗谢尔市内设定这个控制区的第一天。那么今天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的，今天是正式的生效日。那么这个国民警卫队已经抵达了威彻斯特郡。当地的报纸新罗谢尔每日新闻报呢就报道说，在中午的时候呢，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呢在新罗谢尔市3所被关闭的学校向需要领取免费午餐的学生呢分发食物。那么市长布兰姆森表示说呢，国民警卫队来呢仅仅是为了帮助社区来运送食物、清洁公共设施、分发物资，并不是说这个城市呢就变成了一个警察城市。那么市长还表示呢，控制区内禁止设立控制区的主要目的呢是禁止大型设施内的聚会。那么居民的日常生活呢并没有变化，除了自己隔离呢，居民还是可以自由进出，商店呢也照常营业。 那么纽约州长库莫两天前宣布了设立这一控制区，那里呢有一名这个被感染的律师呢，是纽约第二例的被感染者，他曾经去过酒吧参加婚礼。现在呢整个县有超过120个确诊的病例呢是跟他的社区传染有关的。那么截止昨天，整个纽约州新增加了39例，总数呢达到了212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几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星期三宣布，目前状况可以定性为全球大流行。这对疫情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各国是否做好了应应准备？全球大流行何时才能结束？下面我们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前官员、感染病专家方国栋博士来为您解读。
我们知道方博士，就在上个月月底二月底的时候，世卫组织还一直要避免使用这个全球大流行 pandemic 这个说法，为什么等到现在做了宣布呢？现在的情况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这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剧增，显得是以30%的增长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跨越非常大的范围、跨越国际边界，并且影响大量人的大流行。因此，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特征都已经具备，必须要升级为全球大流行。
嗯哼，那么方博士，宣布了全球大流行之后，我们可以预计会发生什么呢？是说各国之间他要开始加紧合作，或者是有大型的这种限制民众的出行的设施或措施要开始推动，我们可以预期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呢？
是这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大流行在全世界宣布以后，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怎么样保护健康、减少感染、尊重人类生命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但是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必须一起冷静地采取正确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居民。也就是说，各国都要下大力气来发现、来测试、治疗、隔离、追踪这些病例，并且动员自己本国的公民，以确保尽管有少数人已经被感染，但是能够防止疾病在整个社区广泛的传播。
嗯哼，是方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从中国开始，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大流行的疫情。那么中国刚好国家卫健委在今天宣布说他们的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点上您怎么样看？就在世卫宣布全球大流行之后，中国说他们的高峰期过了，那么现在全球进入大流行，这是不是代表全球都要经历类似像中国的情况呢？
中国在前两个月里头，特别是春节以后，是做了国家的动员，整个的武汉封城，湖北很多城市封城，全国很多交通都受到限制，这个人流基本上已经被阻断。那么另外动员了全国的医疗力量来支援湖北、支援武汉，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国家规模的行动以后，中国宣布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高潮已经过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非常巨大的成功。但是其他国家因为国际人流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有114个国家报告了18000多个病例，但是目前90%以上的病例还是集中在4个国家：中国、意大利、韩国和伊朗。所以呢， 令人担心的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这样一个全球大流行的动员，所以我们全球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要采取迅速而积极有效的行动。
嗯哼，方博士，那我就想请您谈到，您说全球各国都要采取积极行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特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要禁止欧洲旅行30天。那么刚刚我们新闻报道呢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说到，美国是在2月初对中国实施了这个旅行的禁令。那么他认为呢，特朗普总统认为欧洲国家没有及早的行动，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来自中国的一些这个病例呢，在欧洲这个发生了大量的传播，现在也进入到了美国。那您觉得这个星期美国开始采取这样的一个旅行禁令，有没有办法对防控疫情增加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星期美国也宣布了所有新冠的治疗还有检测的费用要由医疗保险公司来承担，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可以有助于防控疫情呢？
应该说，这个联邦特朗普总统，美国联邦政府采取这个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欧洲方面对于这个管控疫情方面一直不是非常的积极，而且措施也有效，也比较有限。直到意大利没有办法封锁全国的边界，目前看来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欧洲是一个比较人口相对来说比美国更加密集的这个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么一个联合的欧盟这么一个特征，因此要控制欧洲本土的感染也是非常艰巨的。所以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确实是迫不得已，希望这个能够 suspend 欧洲这个旅行，能够对美国的控管这个疾病的趋势发生非常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采取对于检测治疗这些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群，采取联邦政府负担免费的而民众免费的做法，肯定会使得更多的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及时的得到检测，一旦是发现有感染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肯定是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好的，那么方博士，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上一次世卫组织宣布的全球大流行是2009年的 H1N1 流感，它最终是如何得到控制的？那么这一次新冠肺炎现在变成了全球大流行，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它结束？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结束了呢？
这个问题是目前很难预计的。我想这个首先，如果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中国在内所有的重要国家都能够采取积极行动的话，那么能够遏制病毒的传播的趋势，使得病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治疗，病人逐渐得到康复，我相信这次的大流行是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未来2-3个月可能是很关键的，看看能不能使得这个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国栋博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自从美国华盛顿州一家老人院出现第一例死亡以来，各界担心老人护理设施特别容易受到感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博塔的报道。
2月底，华盛顿州科克兰市的疗养院生命护理中心发生了美国第一起新冠死亡病例。到目前为止，这个州已经有2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科克兰这家疗养院的居民。对凡妮莎·菲尔普斯来说，这段时刻让她忧心。她90岁的母亲就正在生命护理中心。自从这个设施封闭以来，他还没有见过他的母亲。
他感到幽闭、恐惧、抑郁和紧张。过去一周时间，我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去看他，让他很紧张。
这种情况也正是卫生专家所担心的。随着新冠感染病例持续增加， 专家更加担心病毒会扩散到全国各地的老人护理设施。
It is a concern, and I think the experience out of Washington State has been
enlightening. 我认为华盛顿州的经验很有启示，那就是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差的人是致命的，所以在那些老年人聚集的设施里，他们需要非常努力地防止病毒入侵。
华盛顿州的情况是场悲剧，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担心长期护理中心会爆发疫情。
部分担心是普遍缺乏新冠病毒测试盒，这样老年人护理中心的居民只能在隔离中等待，这就给费尔普斯这样的家属造成了焦虑和不确定性。
If emergencies happen like this, you should be prepared.
如果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你们应该有准备，把有病和健康的居民隔离开，检查每个人。我在七天里检查了两次，可是我妈一次都没检查过，让人无法接受。
卫生专家说，他们正在努力为全国各地的设施提供指导，如果病毒袭来该怎么做。
If a resident becomes sick in a nursing home with what's called an influenza.
如果老年人护理中心有居民病了，得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发烧，有时咳嗽、气短等症状，工作人员就知道那个病人不仅需要适当的诊断和护理，还需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传染给其他居民。
工作人员和探望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接触到病毒，要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菲尔普斯已经在这样做了。
I'm numb.
我麻木了，麻木了。我过了七天地狱般的日子，我麻木了，已经哭不出来了。我自我关闭，我不得不这样才能过下去。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在白宫发生一连串的安全漏洞之后，美国特勤局及有关部门合作加高了白宫现有的围栏。请听报道。
华盛顿被人拍摄最多的风景之一，目前部分被这个屏障所遮蔽，而它挡住的正是白宫安装中的新栅栏。更换栅栏的第一部分已经竖立起来，大约4米高，几乎是旧围栏的两倍高，柱子也更厚更坚固，还结合了防攀爬和防入侵的技术。
栅栏的尺寸几乎加倍，还提供了一些防爆和防撞的保护，因此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组件都必须加强。
最初的一个白宫围墙是一道木栅栏，是托马斯·杰斐逊在1800年代初期树立的，多年来增添了石头和钢铁的围墙。这些屏障并不是用来拒人于门外，访客经常在白宫场院自由地闲逛。
所以说在当时要进到白宫里面爬上二楼是相当容易的事。在西翼完工以前，二楼是总统工作的地方。你可以想象总统想办公的时候被求职者、说客和各式各样的人包围，他们会站在走廊里希望和总统简短的会面或看到总统一眼。
在1920年代以前，白宫门禁松紧的程度是由总统来决定。在1865年到1901年的36年间，三位现任总统遇害之后，美国特勤局最终负起维护安全的责任。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和威廉·麦金莱总统先后遭到刺杀。如果你出生在1840年，那么你一生中将目睹三次总统遇刺事件。
美国美术委员会致力于在改进新栅栏的安全和保持栅栏外观的吸引力之间取得平衡。
问题是，你不能仅仅拿旧的设计再乘以二，实际上必须重新思考各个部位的材质，还有它们互相契合的程度。
工程预计在2021年完成，然后注意力可能转向白宫建筑其余部分的整体设计，这个设计将兼顾安全和美观。
那样一来，他们可以把现有的大杂烩一样的东西整合一番。
但不会因为重重防线而毁了华盛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在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海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